拔序，翻开历史篇章，古德对有关《心经》讲义书籍开示颇多，均各显法妙用，赞莫能穷。近日有幸拜读无名行者云高大师所著的《般若波罗蜜多心经》讲义，真是大开智慧之门。这部讲义实在是堪称耀古腾今，慧光无瑕，前无古德可及。从古至今，凡论译心经者，均入手于经文般若之事理，均言证悟极胜，均未阐明具体证悟之办法。今无名行者开示心经精要，完美无缺，深者见深，浅者见浅，圆融无碍，实为第一义谛之至高法要开示。于见之，不得不五体投地而挥毫造拔，礼赞真实不虚之义也。何以无名行者如此智慧圆融无碍？因无名行者实非普通大德，号称无名，实乃大名鼎鼎一代大师，为当今妙安五明显密俱通的法界巨德。大师之威名已为世界文化法界哲学所公认，由世界文化大会颁发给大师勋章。他16岁即写《真俗辩语论》，由初参直探崇观之境，至今论著颇多，对密宗、显教、顿渐二门学说、净土诸宗融会无碍。平时为证历代高僧大德之开示著述，改其弊端，以正法度生为行，其正境正德高到顶点，智慧圆融无碍，片言即解纷争。汉藏两地凡与对论者，大师均获夺魁榜首。从他学习者，部分为解行超人之大德，名垂海外。大师不但出世法威望至高，就世间法之学科多项及其造诣，亦无与伦比者。年32岁时即获正一级教授职称，35岁获正一级研究员职称，现为科学家、哲学家、艺术家、医学家、逻辑辩论家、智谋理想家、宇宙人生研究家、伦理道德家、情气因果万法变异解答家、无著般若真谛佛学实践家。如果诸君熟读领悟他写的心经讲义和其他方面的论文后，即会一目了然，如上所说，实者无虚。至于他的内证功夫就不用说了，就只说教传观音破瓦法为人开顶，古德们要用3至7天方可，西密大德、大月如来、康萨仁波切和贡嘎仁波切也要用2-3小时方能开顶，而无名行者则只需10分钟左右即能为弟子开顶插草。其修正的密法上至十轮金刚大圆满大威德，下至一心念之初机加行，无一不通达实证，对于显教诸理通达无碍。故所以无名行者为国际社会公认为法界大哲人、巨德大师。对于他写的心经讲义，真使我深受法益，为利六道众生由文字般若、观照般若彻悟实相般若，愿我善男信女四众弟子均能诚信学修，由文字般若、观照般若实证实相般若，如来正法永久住世，法轮常转， 利他自利，共成佛道。比丘清定紧拔。读了清定法师的拔序，使我们更加强烈地感受到，无论是教授也好，工程师也好，作家也好，知识是那么平庸，大师之见解是那么博大精深，实为山岳与小丘之比呀，可怜乎哉。大厅里的人陆续走了出去，我等三人不知不觉地跪在地上等候着大师。王秘书把情况对大师讲了，大师和蔼地说，你们诚心来向我求学，我很欢迎。学识求知，千万不要迷惑于什么表面形式，要致力于探究真谛实理。只要你们学业有成，我就很高兴了。这时，新年钟声响了，外面爆竹声骤起，礼花映红夜空，万象众生正迎接着一个生机盎然的新春。云高大师居住在成都闹市区内，由于他学识高深，成了正一级教授，国际大师，现又任中国画艺研究会会长、中国佛学会主席等职，国家给他配备了住房，但他仍然过着简朴的生活。全家六口人仅靠夫人王玉花和老父的工资生活，他的工资从未领取，即便是主管单位亲自送来，他也顺手送去帮助别人。至于向苦心研制的发臂生投入生产后，厂方按政策规定酬答他的28万元的巨款更是分文不沾，全部转交给国家，用于发展生产或扶贫救灾。即便如此，他和家人有时在外面突然遇上病倒或丢失车费等不幸之人，都是尽其所有倾囊相助。每次到成都去拜访他，他都热情地留我吃饭，照例的两菜一汤。有时学生弟子来得多了，就煮上一大锅面或者罗汉饭，大家端着碗，站的站，坐的坐，围着大师边吃边谈，津津有味，一如当年他居陋室处困境的时候一样，好不亲切热闹。在大师家也会遇见扫兴的事。一天我刚到云高大师家门口，遇上一胖一瘦两个中年男子，手里提着公文包，正在往里张望，见我欲沁门铃，便问这里是易云高教授的家吗？我没有正面回答，你们找他有什么事？胖子说，有件相当重要的事想和教授面谈。正说着，王秘书出来了，胖子连忙双手递上名片，自我介绍，我是某某电影制片厂的导演，这位是我们厂的编剧易教授，我不是教授，他不在家，我是他的秘书，有事可以跟我讲，填写了会见表，门卫才放行。他们跟着我和王秘书进了门，穿过大客厅，他们叽里咕噜的不知说着什么。走进接待室坐定之后，两位编导便道明来意。他们先是把云高大师德高望重、学识渊博的吹捧一番，然后切入正题，说他们在筹拍一部以云高大师传记为题材的影片。王秘书感到吃惊，你们了解他吗？瘦子编剧拍拍胀鼓鼓的公文包，说我们已经从海内外收集到大量的资料， 就其广度和深度而言，恐怕是全国最具权威性的。光有资料是不够的。我是想说，对云高大师的理解和认识，许多长期和他交往的人也感到有些困难。仅凭几篇文章上的介绍，又怎么能拍好电影呢？哪知道他们误会了我的意思。胖子马上打断我的话，这位先生说得对极了，目前我们面临最大的困难就是经费。来的另一个目的就是想同教授商磋商磋，请他在经济方面大力资助一把，使影片的质量拍得更高。我和王秘书都忍不住笑了。王秘书正言告诉他们，教授一定不会出钱叫人宣扬他，比这重要百倍的事情有时他还顾不过来呢。再说他确实没有钱，他只要有一点钱在身上，就拿去救人之急了。瘦子有些动容，不是百万富翁能住这样的房子，我们又要不了多少，于他说来不过九牛一毛，有钱的人都这样。王秘书也有点愤然，这房子是安排为办公之用的，除此之外，他的生活和普通老百姓没有两样，甚至还要低一点。不信，你们可以问问这位子宫先生。见要吵起来了，胖子马上出面调停，算了，还是言归正传吧。这时，云高大师突然出现在门口，他像刚从外面回来，热汗淋漓，浸湿那洗得发白的衣衫，脚下一双皮凉鞋已经旧得张牙裂口。他也许已经听到了谈话的内容，给我递了一个眼色，让我抽身出来随他去。那一胖一瘦的两个说客只回过头来瞟了一眼，又继续围着王秘书软磨硬蹭。遇着这样的人真是没有办法。云高大师对我说，最近还一波一波的来，都想要我从金钱上支持他们。我说无法支持，有谁相信呢？我说我们相信，而且越来越多的人都会相信。吃中饭了，为了招待客人，一碗烧肉，一盘青辣椒，一盘粉丝白菜汤。也许大师说的对，谁肯相信呢？大师一边要我食菜，一边连声称赞今天的白菜味道好极了。随后又对刚下班回来的夫人王玉花说道，今天上午我出席了一个会议，国家的有关部门在川东地区进行扶贫考察，通知你我两人也要参加。今天下午你准备一下，明天就要出发，另外再安排几个学生一块儿去，看看我们给那里的群众能帮一点什么忙。我说这么热的天气还要去川东？大师说热一点有什么可怕呢？又不是去游山玩水，要选一个好日子。这是去帮助那里的群众早一天甩脱贫困的疾苦啊。我知道这句话说错了，莫说炎暑酷热，就是千难万险，为解救他人的疾苦，云高大师也在所不辞。从在斜江之滨为乡亲们治风湿医毒疮，到在首都为日本专家施用走马神针名震京华，从为素不相识的秃发村姑送回青春幸福，到替声名显赫的董事长挽回百万巨资的损失，以及无私奉献科技成果，将自己应得之巨款捐献救济， 而自己过着平淡的生活。云高大师以他无私的足印铺成了一条辉煌的人生之路。第二天，我在街口又碰见电影制片厂的一胖一瘦，他们问我易教授回来过没有。回来了呀，你们昨天在和王秘书谈话的时候，他不是在门口站了一下？我说，什么？那个穿旧衣破鞋的就是易教授。两人惊得鼻梁上的眼镜差点掉下来。那么他现在呢？我向后方一指，走了。这时一列车队从他们身旁驰过，载着云高大师和他的学生们迎着晨风，迎着朝阳，浩浩荡荡驰向远方。我仿佛看见在远方的崇山峻岭中，在烈日骄阳下，云高大师率领着弟子们在崎岖的道路上攀登，开创着璀璨的未来，并将他所拥有的一切都无私地奉献于人们。云高大师的动人事迹似乎已经写完了，不，其实才刚刚开始。但是我不得不停下手中的笔，回想在那些日子里，在断断续续的继续过程中，我觉得主人公离我越来越遥远，越想了解他，越没有办法了解他，越想表现他，也就越没有办法表现他。动笔之初，他曾对我说过，你也会失败的。果然不幸严重了，因为他的学问和道德太高深。云高大师妙谙五明，那超凡入圣的智慧，那卓绝非凡的业绩，那无私的德品，按世人之见难以接受，按世间之法难以说清，只好就其表皮实录，又鉴于种种原因删去了许多精华，鉴于篇幅所限又去掉了许多佳话，实在令人遗憾。云高大师门下学生无数，国家干部、术士学子、工农大众，直至海外达官显贵、名流巨贾，对大师无不心悦诚服、虔诚礼拜，令人似乎不可思议。他教导弟子们的宗旨是大公无私、舍己利人、爱国爱民。至于云高大师博大精深的思想，对人生宇宙哲学的独到见解，那只有在努力学习、不断践行中去领悟、去体证，才会有所认识、有所收益。如果学业有成，反过来再理解大师的行止业绩，似乎就不至于那么艰难、那么困惑了。但要真正学到他的超凡入圣之境，还得从道德品质做基础，然后争取当上他的学生。我认为他从藏密仁波切那里学来的圣境一定会润育你的身心。为了让读者真正了解我所记录下来的真人真事，先将云高大师的部分书画作品以及论文、诗词、散文等刊发出来，以求印证其真实不虚之意。1990年7月写于新都寓所，1992年3月订正于成都行辕。